弟兄姊妹早上平安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五章。出埃及记是告诉我们，一个出埃及的人是要最终获得自由，没有任何的拦阻，没有任何的事物捆绑我们，没有任何的事物使我们惧怕，我们可以甘心的乐意的遵行上帝的律法，这个就是自由。耶稣也说，真理使我们得自由。如果哪些事阻止我们，拦阻我们去侍奉神，拦阻我们遵行上帝的律法，就意味着我们仍然被捆绑。虽然人在迦南地，心却在埃及。以色列人在埃及，法老奴役他们，他们是没有自由的，不单奴役他们的身体，奴役他们的灵魂，奴役他们的思想，埃及的偶像也充满了以色列的头脑，拜金牛犊就意味着他们也是被埃及的宗教影响奴役，他们愿意去侍奉法老。以色列人在红海边，他们就惧怕，惧怕也是被奴役的表现，惧怕还是没有得到自由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实行的救恩。自由里面没有奴役，自由里面没有惧怕，没有恐慌。我们今天有太多惧怕，有太多被奴役的生活，这样的生活不是一个自由人的生活，不是一个上帝百姓的生活。当你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竭力遵行他律法的时候，阻挡你的事物就是奴役你的事物，就是捆绑我们的事物。我们有很多的惧怕，惧怕也常常围绕我们，惧怕是因为不信，惧怕就是没有得到自由。我们担心家庭出意外，我们担心孩子出意外，我们担心自己的金钱出现意外，我们担心孩子的将来，我们也担心自己将来的养老，这些都会带来恐惧、不安和焦虑，其实呢，是没有得到自由。得到自由的人，他里面没有恐惧和忧虑，是完全的信靠。完全信靠神的人，他已经看见了红海分开。有信心的人已经看见了神给他开了出路，有信心的人，他已经在沙漠看见江河。没有信心就惧怕，惧怕就围绕他。基督徒是信心的一生，用信心去面对生活中所有的艰难和困苦。因着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相信有盼望，有安慰，有保障。因着信心，我们看见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的是无限的希望，是无限的能力，是无限的智慧。没有信心的人就过着侥幸的生活，那他的生活就被奴役，就活在惧怕当中，心惊胆战的生活。我们需要出埃及，需要真正的出埃及，不是人在迦南地，人在天国，可是心却在埃及被奴役着，要自由没有自由，要信靠没有信靠，多么的悲惨。以色列人虽然离开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你在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到，他们是被奴役的，最大的问题是不信， 总想回去侍奉法老，想念法老，回到过去，不肯顺从神的话语，没有自由，内心还是没有出埃及。出埃及意味着全人全部的生活全部都要出埃及，我们的孩子也需要出埃及，也需要得到自由，得到救恩。我们的婚姻也是需要出埃及的，婚姻里面的自私，侍奉自己，以自己为王，任意而行，也是需要出埃及。我们的金钱也是需要出埃及，因为金钱带来的焦虑对这个家庭影响是巨大的。因为金钱，我们偷窃神的奉献，这也是什么呢？没有得到自由，我们对将来也是忧虑、惧怕、不安，还是因为不信，没有想到孩子是谁的，是神的，将来在谁的手里，神的手里，将来的一切都不在我们的手里，我们需要出埃及。出埃及是训练我们的信心，有信心的人就真正出了埃及，没有信心的人，内心整个的思想还是留在埃及的。十五章，当以色列人他们摆脱了法老对他们的辖制，摆脱了法老对他们的追赶，上帝将法老的军兵埋葬在红海里，真的是伟大的神迹，彻底把法老粉碎，让以色列人真正的出了埃及，不再让法老留在这个世上，也同时等于把法老粉碎之后，让以色列心中不再有法老，而是有耶和华，看见耶和华的大能，看见耶和华救赎的作为。在这神迹面前，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歌唱。十五章呢，是摩西的歌，更是以色列百姓蒙救赎之人向耶和华所唱的歌。这是圣经最早记载一个长篇幅的诗歌，向耶和华的歌。这首歌的用词、它的文体、诗句、它的修辞堪称完美，而且它也有丰富的神学的意义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在这个诗歌当中，你看不见人的能力、智慧、作为，看不见，全部都是耶和华做的，全部都是耶和华能力的彰显，耶和华信实的体现，耶和华慈爱的对以色列人的引导。我们会想到约拿书所讲的救恩出于耶和华，你看到这宝贵的诗歌会让我们整个的人转向上帝，让我们整个人所有的思想都以神为中心。好的诗歌呀，一定是让我们转向神的，垃圾的诗歌述说自己的苦，述说自己的累，述说自己跟随主这条路上到底有多苦，垃圾的歌把人的功劳、把人的努力放到里面。圣经的诗歌呢，让我们整个的人全然的转向神，所以神学意义的丰富是把我们引向神。这个诗歌不是那些普遍的诗歌可以比较的。我们来看第一节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大大的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以色列人亲自经历了 神对他们的拯救，实在啊，实在，这一次又亲眼看见神把法老彻底的击败，把法老和他的追兵杀死，把他们投在海的里面，粉碎他们的力量。他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，他们无法掩盖对上帝的赞美，无法掩盖对上帝的尊崇。经历，不经历拯救，不经历救恩的话，不会明白救恩出于耶和华。不经历救恩的话，不会向上帝感恩和赞美的。救恩的知识不单是客观的真理，更是我们的经历，更是我们真实的经历自己被奴役、被捆绑、活在惧怕中。真实的经历是明白神用他的大能、用他的话语把我们从捆绑中救出来。他透过他的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担当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获得拯救，获得新生。如果不真实的经历真理的话，不经历真理的真实的话，人不会体会到救恩的伟大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这个我在希伯来文是第一人称，是单数，是命令式，就我已经立定心志要向耶和华歌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亲眼看见他得胜了。我们今天不需要站在红海边，我们今天不需要重回到埃及，我们需要透过话语，用信心的眼睛看见耶和华过去所行的，透过神的话语，用信心的眼睛看见我们的救主被挂在十字架上面，我们用信心领受着宝贵的福音，如同亲眼看见。我们也要亲身经历耶稣为我这该死的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为我这淫乱的人、偷盗的人、抱怨的人、抗拒他的人钉在十字架上面。我们经历救恩太少，经历救恩少的话，就不会赞美神，不会以他为中心，不会把荣耀来归给他。伟大的讲道人斯普林，他经常流泪，他看见街上那些流浪的人、犯罪的人，他就流泪，他就告诉自己，神若不救他，不给他恩典的话，他也会像那些流浪的人，他也会像那些偷盗、犯罪、淫乱的人。为什么会常常的流泪，常常的感谢，常常的去信靠基督？因为真实的经历了救恩。只有亲自经历救恩的时候，才会用第一人称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为他大大的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里。也愿弟兄姐妹经历救恩，在神的话语中亲身经历自己全然的败坏，看见自己从上到下没有任何的义，在工作、在家庭、在养育孩子上，看见自己整个的人烂得像一滩泥一样，看见自己坐在宝座上自我为中心的样子，你会真的明白全然败坏、可怜的罪人。我们也说真的亲身的经历圣经所讲的，耶稣担负我的罪，我的罪全部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不单是明白着宝贵的真理，还要真实的体验经历对耶稣所带来的盼望，也要亲身的经历 生发喜乐之心。不经历的话，真的是枯干的信仰，枯竭的信仰。保罗真的是伟大的神学家，他讲的所有的教义啊，他都深有体会。想到救恩的时候，他更是深有触动。我们今天缺乏救恩的经历感受，感受救恩的真实。保罗想到自己的罪，就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。保罗想到神救恩的时候，按捺不住自己的内心的激动，马上说得救本乎恩。多么需要经历神的恩典，多么需要经历罪的可怕，被罪奴役的这种现状，多么需要经历那真实的盼望，来胜过短暂的又苦又短的这个世上的生活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是我的拯救，这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，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荣他。第一人称，用第一人称来表达，神呀，不单是我父亲的神，是我们先祖的神，更是我的神。来教会听到吧，神不是传道人的神，是你的神。你要真正的经历这位神。祷告的时候，不是我们的神，我的神啊，你救了我。我的神是信实的。我的神啊，我得不到你的帮助，我被很多人嘲笑，向他祈求。神是我的神，必须经历，神是我们个人的神。第六节，耶和华呀，你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。耶和华，你的右手摔碎仇敌。十一节，耶和华呀，众神之神，谁能像你？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？到了十八节，耶和华必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一段的称颂呢，皆都是以神为中心，对神认识，对神丰富的教义的陈述。如果对神认识不清楚的话，不会真正的敬拜。你这首诗歌里面把丰富的教义展现的，把上帝作为展现的淋漓尽致，他用的文体和修辞真的是太美了，多么的壮丽的诗歌，把我们整个的人都带到上帝的面前。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，耶和华也是我们的神。不单摩西和以色列男人们向耶和华歌唱，十九节也特别记载，米利暗应声说，你们要歌颂耶和华，因他大大的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妇女们，以色列的女人也向耶和华赞美，也向耶和华歌颂，因为神行了奇事，他们经历了，目睹了，看见了。可以说以色列上上下下，男人女人，老人和孩子，所有的人，他们亲眼看见这一幕，他们不得不向上帝发出赞美来，他们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，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恩，把荣耀来归给神。今天我们嘲笑或者批评，过度的指责灵恩派，我说的灵恩派不是那些烂得不得了的灵恩派。在美国数据的调查中这个对基要信仰，对基要信仰任性更多的是谁这个数据大约是2008年一个很有权威的机构调查的。对基要真理 三位一体基督神二性任性更多的群体是这个灵派的群体，长老会和洛德州的宗对基要真理的任性居然排到第三位和第四位，真的是可怜啊！信仰的下滑令人感到惊讶，灵派他们的热情，对上帝赞美的热情，祷告的热情，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啊。你要说所有的灵派啊都是有问题的啊，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啊。有一些啊灵派的教会，他们对基要真理的持守和韧性，有时候比一些自认为啊正统的有时候还要好一些。他们的确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改变，需要去修正，但是他们那种热情，那种诗歌的热情，祷告的热情，是今天许多教会已经失去的啊，失去的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也需要经历对神的赞美，经历对上帝的感恩，对上帝的颂赞，对上帝的高举，也需要感受经历认识上帝的崇高。只有神丰富的真理宣讲，我们丰富的体验的时候，才会真正的经历神的伟大，神的超越。十一节说，耶和华呀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呢？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实行其事呢？众神不是有许多的神，而是那些假神。假神怎么可以与真神相比呢？假神不过是假的，他们最终完全都要被击败，他们都是假的。神多么的崇高，多么的伟大，多么的卓越呢？我们反复的听到，反复的读经，反复的读经的目的就是认识神，认识神的作为，认识他所做的，认识他行的奇事。22节，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舒尔的旷野，在旷野走了三天，经历了红海，对上帝感恩，过了三天过了三天，三天之后，赞美的歌还没有止息，抱怨的歌就来了，抱怨的苦水就来了。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就开始发怨言，人真的是忘恩负义，转眼就忘，忘记不了仇恨，忘记不了别人对我们的伤害，忘记不了我们自己的忧虑，但是对上帝的拯救之恩忘得很快。三天，我们说以色列人悖逆，我们比他更悖逆，礼拜天讲的道都想不起来，礼拜天学的真理全想不起来，一天就忘，一中午就出了教会门，一切都扔到九霄云外，除了自己什么都记不住，比以色列人更可怜。他们还有三天，我们一中午就忘了，礼拜主祷我也没有结束，也全忘了，想到的是下午回家这一周怎么享受，不是实践真理。可怜的人呀，真是可怜的罪人。到了马拉，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名叫马拉。你看在旷野呢找不到水这已经很绝望，在沙漠里面没有水意味着人和牲畜都要死亡，孩子也会死亡。他们看见自己的家庭老人妻子孩子自己要渴死了，看见牲畜要渴死了，这个时间还没有抱怨，到了马拉找到水了，发现水是苦的不能喝，他们的幻想真的破灭了。 当幻想破灭的时候，本性当中所出来的是不信，不是信号，是不信。人经历小的事情，还显不出他的不信来。一次一次的不顺利，一次一次的不好的遭遇，或者一次比一次更大的痛苦临到他的时候，他的梦想就破灭了，他里面的那些恶呀，就马上的露出来。经历小的考验、小的试验，还感觉自己像天使，啊，这个试验是不够的，大的试验才会显出我们的不信。人不信的心也隐藏得很长很深啊，很深。这个需要大的刺激，需要大的熬炼。没有水，找不到水，没有抱怨。到了马拉有水不能喝，彻底的梦想的破灭。你看哈，有些教会里的弟兄姐妹，经历小的事情依然聚会，依然礼拜，依然啊敬拜上帝。他还感觉自己，我对上帝的信靠还没有问题，我绝对的不会放弃上帝的，我要信他信到底，唯有神是真神呀。但是连续的苦难的遭遇临到他的时候，这样的考验才能真正的暴露一个人的不信，暴露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不是全然信靠，而是全然的不信，虚伪的面纱被摘下来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我们喝什么呢？摩西啊，是领袖，是领他们出埃及的，他们开始向摩西发怨言。人真的是很有趣啊，摩西是神的代言人，神的先知，神指定的领袖啊，拯救了他们。拯救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对摩西啊有丝毫的感恩，有了问题开始发怨言。人真的是这个德性。他们对摩西的怨言是对神的怨言，他们抱怨摩西就是抱怨上帝，至少包含两个的原因。因为摩西是神的代言人，神的先知啊，抱怨摩西等于抱怨耶和华。第二个原因，这个苦难不是摩西给他们的，是神要试验他们，神要训练他们，把这个没有水的痛苦给他们，要显明他们的信心，训练他们对上帝的信靠。我们生活中遭遇许多的问题，不要去抱怨人，对人抱怨啊，其实你是抱怨神。使你抱怨的人是上帝让他出现在你生命中的。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，我们遇见所有的人是神让他们出现在生命之中，训练我们，熬炼我们，考验我们。你抱怨那个人，其实是在抱怨神呀。你是拒绝神对你的试验。我们常常抱怨自己的孩子，抱怨自己的配偶，抱怨自己所遇见的同事，这些怨言抱怨的苦毒是源于不信，不信神把他放在我们身边，不信神透过他对我们的试验。 人真的是不懂圣经真理的时候，就活在自己的愚昧当中，自高自大，我们真的是井底之蛙呀。耶和华就指示摩西啊，把一棵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，又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将所加和埃及人一切的疾病啊，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神要为他们怎么样呢？要定下律例。如果他们顺服的话，他们就蒙到上帝慈爱的伴随；如果他们悖逆的话，神的公义就会追讨他们，将埃及的疾病加在他们身上。这是神在约当中对他百姓慈爱和公义的彰显。上帝在这个约里面对他的百姓是以公义、慈爱来对待他们，顺服上帝的慈爱连续，悖逆上帝的公义、审判和追讨。我们今天生活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啊，真的是因为不顺服上帝的话带来的痛苦啊，叫自然的后果。婚姻里面的痛苦就是配偶彼此的伤害、攻击、争吵、不信任、彼此的指责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没有顺服神的话。没有顺服神的话，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，不像基督一样为教会舍己来对待配偶的话，家里面自然是不信任、争吵、斗争、生气、发怒。因为你爱自己，你的家里就不可能拥有幸福。这也算一种上帝对我们不遵守他话语的咒诅。咒诅你不要想到马上死亡，在后面申命记可以看到，咒诅包括疾病、种下的没有收成啊，各种的生活中的问题，疾病、瘟疫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咒诅。今天我们生活中各样的问题都是因为不顺服上帝的话带来的。上班使你痛苦，因为你在上班当中没有把你的工作、把你的职业视为侍奉神，因为他本来就是神命令我们如此做的，那痛苦就会围绕我们。耶和华是医治你，这里的医治呢，不是说医病的问题，不顺服的人需要被医治。最需要医治的不是把水变成甜水，最需要医治的是人，人心的问题。人心是需要医治的，不信的人心，不信的人心在哪里都是苦。信上帝的人在哪里都是甜，信靠神的人在哪里都可以看见神的良善，不信的人活在蜜罐当中都感觉自己是苦的。不信靠上帝的人，哪怕他生活在皇宫里面，他仍然不满足，仍然焦虑。医治最终是医治我们的心，医治我们的生活，医治我们的全部是透过话语，透过苦难对我们的训练。他们到了以琳，在那里有12股水泉、70棵松树，他们在那里的水边安营。15章这个模式呀，会循环在以色列40年的生活中。感谢上帝，抱怨上帝， 被上帝责备，责备之后领受恩典，再一次的忘恩，反反复复的循环40年。以色列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，他们是旧约的子民如此，新约的子民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和他们一样。而这种模式也反复的重复在我们的生活中，顺利的时候感谢上帝，遭遇不测的时候，困难忧虑的时候，马上就抱怨发怨言，这种恶性循环反复的重复在我们生命中。人就是忘恩负义，人就是如此。但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约不改变，要把这样的人带进应许之地。神也是恩待我们，要把我们这样的人带进天国，带到更美的家乡，不是带着好人进去，带着忘恩负义的罪人，带着蒙他所爱的罪人进到迦南地。神如何对待以色列人，神也如何对待我们，他的约是不变的。感谢主。天父，我们真的像以色列民如此，在救恩当中我们也会感谢你，尊荣你，颂赞你。我们遇到生活各种的困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抱怨、不满、怨言、不信，任凭自己内心刚硬。主啊，我们看到我们的样子，看到我们生活的这种恶的模式，我们有一种无法表达的叹息，我们对自己的这种的丑陋不知如何用言语来诉说。但是你的信实彰显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，你的信实也彰显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反反复复如此，但是你的恩典、你的信实的应许没有更改。主啊，你是伟大的，你是有能力的，你是有慈爱的，眷顾我们这些罪人，使我们可以在恩典中不断的前进，在话语中不断的更新和进步。主啊，免得我们像以色列民一样如此的忘恩负义。我们真的也是在常常的忘恩负义，但是神啊，救拔我们吧，使我们常常到你面前悔改认罪，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帮助，在困苦中让我们依靠你，艰难中依靠你，生活的难处也依靠你，免得我们成为那抱怨的人，成为那恬不知耻的人，真的是罪该万死。主啊，我们这忘恩负义的罪人，真的靠着恩典向你祈求怜悯我们吧，怜悯这些罪人，怜悯反复无常的罪人，使我们转向主。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